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都一定会有被得罪的时候哦，那有时候呢，我们也必须去省察自己是否是因为自己的自信心太薄弱了，或者是因着自己的自卑而容易受伤。但有时呢，确实可能因为有一些棘手的人物呢，让我们受了伤，而且呢很久都耿耿于怀哦。那如果呢是别人得罪我们，那么我们更是可能觉得心中十分的气愤，要饶恕对方并不容易。但是刘文有一个建议哦，如果我们只是用怒气来反击，又或者呢我们只是想要讨回个公道，用的方式呢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么这样对双方都不会有益处的。身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但是这并非说呢，我们就是一个没有情绪、没有脾气的人。不，上帝创造我们，给我们非常丰富的情绪。有一些情绪是为了保护我们，但是如果不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很容易让这些情绪去越过我们的理智，而使我们中了魔鬼的计啊。要饶恕人确实并不容易，但是当我们知道有一位公义的主伸冤在他，他一定会主持公道。虽然这时候我们很急，我们好像呢是觉得等候了好久，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主里面寻求从主而来的平静安稳。或许有什么事情让你心中仍然隐隐作痛，很难遗忘，很难饶恕，没有关系，一次一次的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想反击的时候，一定要去思想，这样做真的是对对方还有对自己有益处吗？让我们能够仰望圣灵的引导，继续恳求圣灵每一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更新我们，释放我们，使我们在主里面呢真的能够去经历那满足的喜乐，真正的自由和释放，能够尊主为大，以神为乐。来读这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深渊在神，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24章12到15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24章12到15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撒母耳记上第24章12到15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古人有句俗语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 一个个灶就是了。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检查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伸冤在神。陶乐西兴起报复的念头，在他所写的一篇文章中，他说：母亲去世三个月后，父亲再婚，使我非常恼火。十年后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才发现父亲后来曾更改他的遗嘱，把所有财产全部都留给继母。这事令我火冒三丈，因为双亲曾应许留一点钱作为孙儿的教育费，现在竟然落了空。这样的事使我越想越气，心里极不平衡。有一天晚上他睡不着，仿佛听到一个声音说：耶和华说，伸冤在我。于是他呼求上帝啊，求你帮助我。耶稣立即对他说：我为你舍命，难道你却为一点钱而闷闷不乐吗？他觉得很对不起主，于是求主解开他心中的怨恨，愿意用爱心来接纳他的继母。隔天他写了一封信给继母，诚恳地向他道歉。果然他得到极其温馨的回应，直到如今陶乐西一家仍和继母住在一起，他的继母也并没有独吞遗产。根据撒母耳记上第24章，大卫原有很好的机会向扫罗报复，因为扫罗正在追杀他。扫罗在不知情当中进了大卫藏匿的山洞里，大卫可以很从容地把他杀了。然而大卫并没有这样做，宁愿让神为他伸冤。上帝非常欣赏大卫的胸襟，而大卫也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当别人得罪我们，如果我们还用爱心来包容对方，让神来为我们伸冤，我们便永远不会后悔。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是的，你为我舍命，而我却因为世上的不公不义或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仅愤愤不平，而且心存报复。主啊，帮助我持守我当做的，将一切交在你手中，相信你必伸冤。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等候主伸冤的过程当中，不要让苦毒在内心生根，而是让真理和爱在心中滋长。主认识你，他知道你。下面来听这一首诗歌，曲名是《你知道我的名字》。
你认识我，顾念我，知道你从远处已经看见。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艾莉森·库克以及金伯利·米勒共同著作，郑文姐妹翻译的《为内耗立界限》。今天我们要看完第13章，向罪疚感与羞耻感立界限，还要进到最后一章了。最后一章是向他人棘手的部分立界限。你身边是否有一些人际关系让你觉得很棘手、很困扰呢？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为内耗立界限》。为了追求爱、特殊意义和安全感，奉行完美主义的内在部分努力不懈的工作，想要证明你的价值。举个例子，我母亲很爱分享，在结婚头几年，她的完美主义是如何在我父亲身上踢到铁板。父亲从越南回来不久后，夫妻俩一起回到他的家乡，租下了属于他们的第一个家。母亲的童年过得并不好，因此她很害怕无法打造出一个快乐的家庭。他那坚持完美的管理员把家庭幸福定义成家中维持一尘不染，因此母亲全力以赴让他们那小小的租屋保持完美无瑕。每天母亲都会用吸尘器彻底打扫家里，确保地毯上一定会出现新鲜的吸尘器痕迹。两人结婚几周后，某天晚上，母亲在门口欢迎父亲回家，彬彬有礼地请他走路时避开刚吸尘完的地毯，绕过上头的痕迹。父亲拒绝了他的要求，说道他期待自己是要生活在这个房子里。在那个时刻，母亲内在奉行完美主义的管理员和父亲杠上了。显然我父亲对于构筑快乐家庭的元素有着不同的看法。值得感恩的是，母亲对父亲的爱让他内在的管理员得以放松下来，并调整所采取的策略。这个简单的决定，也就是放下对完美吸地痕迹的坚持，为我母亲还有夫妻俩一起的生活开启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在我父母近50年的婚姻中，他们打造了麦德琳·兰戈所说的二声部创意曲。 相互依赖的两部分形成和谐的合作关系，如两段旋律一般。母亲带着奉行完美主义的部分，打造了一个温暖的家，充满接待人的热情，而父亲有着热爱交际、生来乐天的部分，让两人的房子充满了一群喜乐的家人、邻居、朋友。若你内在坚持完美的部分，要知道这是在试着让你远离羞耻感。正如我母亲的情况，当你还在原生家庭成长时，坚守完美主义的部分便已经发展出来了。也许你曾接收过某些讯息，必须表现好才能被爱、被接纳，又或者你感觉父母把一切希望与梦想都系在自己身上。或许你经历过社交方面的压力，又或许成长的家庭有着难言之隐，例如有酒瘾、毒瘾、虐待等问题。但如今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内在的完美主义部分也许得非常努力工作，才能驳斥你被过去所定义的讯息。这部分的你可能会相信与羞耻感有关的讯息，像是如果表现得够完美，我的痛苦就会消失不见。在布瑞尼·布朗十分热门的演讲《脆弱的力量》当中，他分享，全心全意而活的人才有勇气揭开自己的不完美，让人看见，也让自己看见。他们愿意放下应该成为怎样的人，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自己。英文勇气的拉丁文字根意思是心，要说出关于自己是谁的真实故事，需要非常大的勇气。若你遭遇困难，无法面对自己的内在批评家，充满过多罪疚感的良心，或坚持完美的部分，请先聚焦，建立友谊，再邀请耶稣来贴近你的内心。这些利益良善的保卫者长久以来认真工作，完全值得好好休息放松一下。表现很糟的想法会驱动内在的部分，让你独自抽离，远离他人。精神科医师还有作家寇特·汤普森在他强而有力的著作《羞耻的灵魂》这本书中写道，羞耻感的力量基本上在于他有孤立的能力，这孤立包含在一个人的心灵之内，也包含人与人之间心灵的隔离。孤立会带来悲痛，也会扼杀你的创造力。但羞耻感所背负的重担，也就是认为自己很糟的信念，真的一点都不是事实。圣灵呼召你重新与他连结，相信你是照自己的本相被爱的。你是如何梳理过去曾经历的种种？是否允许过去的经历将一部分的自己隐藏起来，孤立于其他人之外？汤普森说，回应羞耻的方式是从圣经叙事的眼光出发，重新述说你个人的故事。从圣经就能看出上帝是多么的爱你。既然背负羞耻感的内在部分已经对某个叙事观点深信不疑，你又该如何将之改写呢？先去认识背负羞耻感的内在部分吧。汤普森点出，想想耶稣是怎样进入旷野，以便正面迎战魔鬼。同样的，留意内心相信魔鬼谎言的部分，会一而再、再而三出现哪些重复的话语。汤普森也鼓励人常常盘点自己的羞愧清单，包括写下一天中有几次感到羞耻，为的是打断羞耻感的神经通路，并去注意你正在注意的事情。接着从上帝是何等真爱你的事实出发，重新写下一篇新的故事，不再去相信我一点也不重要，而是告诉自己，事实上，我可以活出真实，因为我属于主。若反复练习相信新的叙事观点，那么你内在家庭中受伤的部分就会重新建立对圣灵引导自我的信靠。把内在批评家和流亡者结合起来， 组成一支前对手团队。曾经某部分的你只会说羞耻的语言，但在圣灵引导的自我同在中有了转变，如今坚定拥护诚实透明，无所隐蔽。他会一再提醒你放下防备，并接受身为人的限制，这件事情是何等宝贵。这个内在部分曾经让你变得软弱，但当了解何谓羞耻的重担，便能打造一个开放接纳的环境，去容纳你和其他人的内在家庭。当你变得更有韧性，也就更能邀请别人加入，一同体验这一段经历的真实性。羞耻感的重担无法定义你，虽然众多谎言都会说你一点也不重要，上帝却说你确实是被他所认识的，同时也是深深被爱的。你可以活出真实，因为你是属于他的。羞耻感在光中并无立足之地。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四章，向他人棘手的部分立界限。我的朋友伊丽贝尔传来他的讯息说，泰德说他已经不爱我了。我早就知道他们的婚姻陷入困难，但这段文字还是令我措手不及。我站在自家厨房翻着早餐的松饼，伊莎贝尔的过往在我眼前快速闪过。我想着这是他的第二段婚姻，现在竟然要结束了。当我去思想朋友所经历的痛苦，整个人被悲伤淹没，我便停下脚步进行一场内在大回转，想让内在某个焦虑不安的部分冷静下来。这时我忽然意识到，泰德的发言是出于自己的某个部分。幸运的是，伊莎贝尔过去学过圣灵引导的自我领导，也明白内心中有许多不同的部分，因此我有信心他对于我的鼓励会有良好的回应，而不会对泰德的话直接做出反应。泰德这些话语显然是出于内在的保卫者部分，虽然是出于保卫，但无疑也是出于良善的动机。我和伊莎贝尔都知道泰德心里是爱着他的，也希望两人的婚姻可以继续走下去。我回传讯息给他，问他，你觉得泰德内在是否有某个部分正面对挣扎呢？伊莎贝尔说，经你这么一说，我觉得确实是。之后伊莎贝尔告诉我，当他意识到泰德的发言是出于内心正在挣扎的部分，这个想法改变了一切。虽然他一开始感到震惊心烦，但用不同方式诠释泰德的话语后，他便有了不同的眼光，整颗心也平静下来。因此伊莎贝尔并不认为当下的情况是什么可怕的灾难。接着他和泰德也共同规划了一条正确的航线，远离一片危机四伏的汪洋。若我还年轻，很可能会这样回复伊莎贝尔的求救信号，太可怕了，不敢相信他竟然对你说这种话，或是说你值得更好的对待。虽然这些回应是出于善意，却可能更扩大我朋友内心的绝望，导致他所面临的冲突更加的巨大。我很感恩自己学到一套更好的方法，也很感恩我内在批评家的部分慢慢成为敏锐于内在部分的侦探。敏锐于内在部分的侦探若有健全的发展，便能够察觉到某个人在说话或行动时是出于内在挟持主权的保卫者，或难以承受的流亡者，也就是愤怒、恐惧或其他情绪掩盖了圣灵引导的自我。这位侦探不去和有问题的内在部分争辩，而是激发你对这个部分产生好奇而去思考。我想知道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行为，或是我想了解他在愤怒背后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想帮助处在痛苦中的人，你可以试着缓和紧绷的处境，设立外在界限，并制造能建立深刻连结的机会。 将利益良善的批评家转变为敏锐于内在部分的侦探，并不表示你有权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指出某人被内在悖逆的部分所掌控。相反的，这代表你更深刻地了解到内心利益良善的部分可能促使某人做出有害的行为。当你发觉某人难以应对，就启动敏锐于内在部分的侦探，让他明智谨慎地开始工作。不要滥用了你的独到眼光，而要追求更丰富的理解。前面几章我们全力探讨如何与内在建立健康的界限，现在来到最后一章，我们会检视这些内在界限如何帮助我们建立与他人的健康界限。具体来说，让我们思考如何做到回应身边有需要的人，解决冲突，去爱那些我们称为内在部分施工中的人，建立更深刻的连结以及更令人满足的人际关系，与他人危险的内在部分保持健康的距离。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为内耗立界限》。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我们呼求》。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是像父神的心。
我们今天从《为内耗立界限》这一本书看完了第13章《向罪疚感与羞耻感立界限》，也进到最后一章第14章《向他人棘手的部分立界限》。我觉得这本书有一个很好的提醒：所有的这些情绪感受，其实并不是我们要极力摆脱的，而是我们要与它有健康的界限，不要太远或太近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